那么台湾来的都知道。那么后来我就发奋学台湾话，所以我第一个学好最好的一种方言是台湾话。我到目前来讲，可能我的方言比我客家话还比我的家乡话还好的是我的这个台湾话。结果呢，我学好了台湾话，我的国语就糟糕了，满口的台湾国语。哦哟，那个台湾国语不得了，那简直是糟糕的。我还有一个毛病，我那个是有大舌头的毛病，讲话好像嘴巴里面还是什么东西一样。第三呢，你如果跟我那个儿子讲话，你就会发现他有口疾的毛病，讲话不出来。我们现在不太能够怪他，因为我觉得这个做父亲的要负责任，因为这是一个遗传的因子影响。我以前有口疾的现象，口疾、大舌头、烂国语，再加上一个害羞的一个天性，你想都没有想到。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呢，韩伟弟兄让我到他家去，那是很小，他们把我当小孩子玩，当玩具玩的，那个时候在他们家。我记得非常清楚，每一次看见只要这个客厅里面多了五个人以上，我心里面15个吊桶就七上八下，我非常怕羞，非常怕羞。那么我的国语很糟糕，那么后来我到中学的时候呢，因为喜欢音乐，我就到了一个礼拜堂，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信主，挂名字做一个基督徒。后来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那个时候的爱人。有一次我就听见有人告诉我，他说，哼，这个人还追我。这个国语长得那么糟糕，哈，他还敢追我。好了，这个力量很大。你们知道，所有的力量没有爱的力量来的大。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发奋开始学国语。我真的发奋学国语。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电视，每一个礼拜天晚上有一个广播剧，每一个礼拜天晚上8点钟就坐在收音机的旁边听广播剧。然后那个时候买了一本注音符号的圣经，就死 K 圣经。感谢主，神的恩典让我能够慢慢胜过天生的软弱，今天能够被主使用。提摩太也是这样，他非常胆怯，非常害怕，所以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真是耳提面命的教导他，帮助他，提醒他，神所赐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站起来觉得我不能为主用，我只能够扫扫地，感谢主你能扫地，但是呢，神也可以把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恩赐赏赐给你，只要你愿意。有很多人说我不会讲，我不会做，我不会行，神从来不看一个人会不会行不行，能不能够做，因为神从来没有问过人这样的问题。你记得吗？当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听见神说一句话，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下面怎么说？谁配为我去呢？是不是这样说？神不是这样说，神不是说谁配为我，如果神向我们说谁配为我们去，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站起来背起用，因为没有一个人配。但是神说谁肯为我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越多，也许有好处，也许有坏处。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所谓老基督徒，他的毛病在哪里？就听道听太多。你道听的越多，你里面越麻木；道听的越多，你越会很技巧的逃避；你道听的越多，你越会假冒为善。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姊妹说，我真是恨不得不要跟你们讲道，没有用。但是今天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很多追求的弟兄姊妹，一天到晚要聚会聚会聚会，信耶稣以前赶场看电影，信耶稣以后赶场聚会。他以为聚会越多越属灵，他以为聚会越多他越棒越高越靠近主。弟兄姊妹，不见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对着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 这个很奇怪。他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你说来夏令会一定受益吗？我给你打一个大的问号，弟兄姊妹，你来夏令会不一定一定受益。保罗说不只是不受益，而且他说是遭损。为什么遭损？为什么不是一个受益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光景不对。你看见没有，今天很多人听到坐在那里，不是听到，是在那里欣赏到。他坐在那里听到，他在那里拼命写，他不是在记笔记，他是跟讲员在打分数。13届的家庭夏令会我届届都参加，看看今年这一个李秀全牧师跟上一届的这个刘传章牧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刘传章牧师站在台上四平八稳，这个李秀全牧师你是来这里真正领受神的话呢，还是在这里欣赏一篇道或者批评神的仆人，给神的仆人打分数？所以保罗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基督徒有迷信，基督徒也有迷信，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迷信聚会，以为聚会一定好，以为聚会一定对自己有帮助，以为聚会一定对自己的灵性有激励。弟兄姊妹原谅我再说，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保罗在这里心里面有个很迫切的心告诉这个提摩太，他说我可以跟你讲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今天给你的是这几样东西。今天晚上我们花也许只能够看一点，就是看他对神的关系。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对神要有信靠的心，信心。在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的信心从三件事情上面看得很清楚。第一，他的祷告，他的祷告。你知道尼希米记是一个做工的书，尼希米记是一个征战的书，但是在做工和征战的交叉里面最多出现的是什么？就是祷告。我知道有些人看圣经非常爱护自己的圣经，哎呀，圣经是圣书，所以不敢随便画，不敢随便写字。我的态度跟你们不太一样，我读圣经我就希望好好的读圣经，所以我读圣经不只是画，不只是写，而且用颜色的笔来画，用颜色的笔来写。那么我这个颜色都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意义，比如说尼希米记，我把所有的祷告用黄色的笔把它画出来，当我一画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12次尼希米，在尼希米13章圣经里面有祷告，非常稀奇。尼希米他对神的信心不是口中念念有词的信心，他的信心真是用祷告来证明他的信心。他11次的祷告十足的显出他对主的信靠。如果弟兄姊妹你问我，或者你问尤牧师，你说李牧师、尤牧师，你们服侍主多少年？他是1960年到美国来念书，然后在美国信主，然后读神学，然后开始出来服侍主。那么如果从1960年开始的话，1979年，现在已经19年的时间过去。那我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是1963年开始出来服侍主，在过去17年的时间，如果你问我，你问尤牧师，你们两个人在过去服侍的经验以及学习追求的这个经验里面，什么东西是一直学到现在你们还想学而且学不好的？我想我们两个会异口同声的说祷告。实在我们服侍主这些年来，我诚诚实实的说，坦坦白白的说，在我的服侍的生涯里面，最残缺的、最有漏洞的，就是我祷告的生活。你知道我今天那么坦白是为什么？一方面圣灵感动了，一方面逼不得已，因为我太太在这里。尤牧师对不对？讲到最怕就是太太在做，所以你今天你这一次讲到比我好。我讲到的压力比你大，因为太太知道听完道，哇，大家都称赞有加，回到房间惨。 哎，你刚才讲的那些话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唬他们可以，对不起，你唬我唬不倒，对我非坦白不可。我太太常常怪我，因为我们结婚16年来，我们实在不止16年，我们认识8年以后结婚，所以我们总共24年。24年，他最清楚我的一件事情，就知道我在服侍的里面最贫穷、最软弱、最失败的是祷告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拼命说你有信心，你有信心，但你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来配合，你的信心是个空的信心。尼希米记是从祷告开始，用祷告结束的。你看第一章祷告，好吧，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章第四节，尼希米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下面是他的祷告文，在第一章一开始就是他的祷告。请看13章，13章29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进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熟的土产。请注意后面最后的几句话，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用祷告来结束。尼希米如果是讲工作，开始祷告，末了是祷告；如果尼希米讲征战，开始是祷告，末了是祷告。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几句话，7句话，我们很出名的10架7言。第一句话是什么？祷告。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祷告。最中间一句话是什么？还是祷告。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中间那句话是什么？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如果十字架代表征战，祷告开始，祷告成终，祷告结束。如果十字架是代表苦难，在苦难里面是祷告开始，是祷告结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生活到底怎么样？以前有一个基督徒问一个牧师，哎，牧师，你一天祷告几次？他说，我一天祷告一次。你比我还差劲，我起码3餐3次，比你多2次。有的时候我早上起来精神好一点，我祷告多一次，比你多3次。晚上不太困的时候还会祷告多，比你多1、2、3、4、5，多4次，你才1次。这牧师说，后来他就问他，奇怪，他说，这牧师，你不是这种祷告一次的人，到底什么意思？你说祷告一次，他说，我一天都活在祷告的当中，所以我只祷告一次。祷告不一定形式哈，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很急的河，那么那个桥被冲断了，所以那个城里面就派了2个人在那里帮忙，一些人怎么样带着他们过去。很多人到这个河边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跪在河边祷告，主啊，求你保佑我，让我平安过去。祷告完，砰，跳下去游泳过去了。后来有一个人走过来，这2人在旁边看，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发射出一种基督的光芒出来。这位老兄来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呢，也没有祷告，也没有祈求，也没有跪下，砰砰砰砰就跑到水里面就要游了。哎呀，这2人说，想回来回来回来，这个人就回来说，请问有什么事情？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懵里懵懂的问题？说，因为我们觉得你跟与众不同，你很像个基督徒。他说，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哎，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不祷告就过去呢？他说，我还要跪在这里祷告，我还没有出来，我在家里已经祷告，我把这一条路整个交在主的手中，所以我来到这里，我不需要再祷告。他不是不要祷告，因为他已经祷告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听这些话，我们就越听 越觉得自己心里面有许多很惭愧的地方。我们的信心和祷告的生活是互为因果，你越有信心你越会祷告，越会祷告你越有信心，越有信心你越会祷告。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生活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这个弱点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们有时间多讲，我很快讲第二点。尼西米他对神的信仰，尼西米对神的信心，从他非常单纯的冷静的乐观的这种态度让我们看见。你看哈，整个尼西米记的里面他非常的平静安稳，虽然外面风浪很大，但是他里面非常平静。为什么？因为他表示他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们常常说悲观的人呢，每一次从机会的里面看见困难，请你记得这句话哈，说悲观的人每一次在很多的机会里面看见困难，他说乐观的人是在每一次困难的里面看见机会。这很好，那我把它稍微改一改，他说一个有信心的人永远是看见困难和他的中间有神，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永远是看见他和神的中间有困难。我想大家应该再讲一遍，有一点乱哈。有信心的人永远看见他和困难的中间有上帝，没有信心的人永远在他和神的中间看见有困难。画一画清楚一点，他在这里，困难在这里，神摆在哪里就可以看出他的信心在哪里。如果他把神放在这里呢，我们说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表现。如果他把神放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什么时候神放在困难和人的中间，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怕困难，因为我们神在那里。什么时候我们看见困难在神和我们的中间，我们只看见难处，只看见困难，就证明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信心。1976年的时候，在台湾，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的布道会，是在台北一个大规模的青年布道会。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需要60万台币的这个 budget 这个预算。60万台币呢，是差不多15000多块钱美金。我们在开会礼拜布道会的前一个晚上，我们有一个开会礼拜感恩礼拜。那次大会的这个管账的是苏文龙牧师。我们说现在请这个司库来报告我们经费的情形，请你注意他怎么报告。他站起来，他站起来怎么报告呢？他说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次大会的经费是60万台币，但是我们已经有7000块钱的奉献。我忘不了那一次他这样的报告，他说我们有60万的经费，感谢主，我们有已经收到7000块台币的奉献，已经收到，不是说啊弟兄姊妹我们只收到7000块怎么办，快快快，大家不要再讲，赶快把钱拿出来。这叫什么？这叫信心，这个叫信心。今天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下来，我希望把这一次刚才所讲的这一次，希望给你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挑战。我们今天只讲了一个信心，他对神的这一方面。我希望我们今天从尼西米他的身上，再一次来检讨，再一次来反省，我们对主的信心是怎么样。明天也许也讲不完，反正我们有5堂的时间，我希望能够好好把我在主面前所领受的，也许人的话语有限，而求圣灵补上人的残缺，让我们能够从主能够再一次得着主要我们听，不要我们不要听一些使我们心里更麻木更刚硬的一些信息，求主给我们一些能够消化我们的内心，把我们的刚硬变成柔软的一些信息。我们低头祷告。好不好？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都有一段安静默祷的时间。 让我们真是在神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请问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所看的都是困难呢，还是我们所看的都是神的荣耀？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困难，圣经告这个诗歌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道路花香常漫。求主听今天给我们信心，不只是个人生活上面，求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见今天神的教会，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看中国教会实在有很多的地方需要主怜悯，但是求主不让我们灰心丧志。我们看见教会的工作有许许多多的难处，让我们在主面前领受信心，让我们相信教会是他的，他要负责，好不好？我们每一位安静在主的面前，默默地求主向我们心再一次说话。我们向那个小孩子的父亲向你发出这样的呼喊，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加添。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照着本相来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山上那么美好的环境，主啊，让我们拿去山下的一切的伪装，让我们拿去山下一切的化妆，让我们能够赤露敞开的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可以有遮盖，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一点没有遮盖。我们为说今天一天的时间向你献上感谢，但愿主你自己的灵接受你自己的话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心底还有一些不可告人见不得人的一些事，让我们在山上能够把这些东西对付清楚。若是我们夫妇，若是我们家庭还有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山上对付得清清楚楚。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继续不断地活在祷告的交通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是信诚中国教会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引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立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